我们下面看三三篇第一节，义人呢，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这句话恐怕第一个讲到我们不靠自己的义欢乐，我们靠耶和华的恩典欢乐。我们也记得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厌恶，我们即使是义人也是称义的义人，我们靠着耶和华欢乐享受他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也感谢赞美他。但是我们的感谢赞美如果是口头上的，而我们心中邪恶，我们真正的生活是虚假的，那就不是正直人的赞美。正直人是心口合一的。我都知道我们办不到，各位，我自己在每次聚会里面，包括今天的聚会里面，包括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包括我现在讲的，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一个正直人的讲道、正直人的赞美、正直人的祷告。也就是说，我真的从上帝那里领受，每一个字唱的、讲的是从心中阿们的。这对我传道人是，我觉得这种真实特别困难。因为我已经被训练的机械式的就会唱歌了，就会唱赞美诗歌了，就会祷告了，就很流利的会祷告了，好像可以不经过大脑，或者说不经过心哈，或者那种祷告或者赞美就不是正直人的，因为不是从你心中发出的。那让我们常常有那个依靠上帝的习惯，依靠上帝行出正直的生活。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瑟歌颂他，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唱声音洪亮。新歌，启示录五章九节，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十节都讲到新歌哈。我想圣经之所以讲新歌，就是我们应当常有神恩典的新经历。同样还是这位神，同样还是一个古老的福音，但是每天有经历，那个经历是更深入更丰富的，让我们好像是又是新经历一次。各位，我们用夫妻来说吧，我们的爱情哈，夫妻的爱情常常真是越久就越烂了。我们常你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在新婚的时候，在初恋的时候，那个热情越来越淡，很容易淡，然后慢慢变质，然后就会厌烦厌倦，然后婚姻常常又有第三者的介入，有很多的困难，就是厌烦喜新厌旧。我们对上帝也常常是这样子，神这么丰富啊，可是我自己这传道，我也常常觉得好像要经历，要感谢上帝，赞美上帝，好像很千篇一律，没有什么新的东西。那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每天，不是每天而已，希望每个钟头，上午、中午、下午、晚上，我们都经历到上帝丰富恩典。哦，他真是很信实，上帝很守信用。哎呦，上帝真是很善良啊！哎呀，上帝真是有很大的智慧。我们都知道上帝的智慧，但是让我们更经历上帝的智慧，以至于我们能唱出新的赞美上帝智慧的歌。我们都知道上帝慈爱，但是让我们每天都经历到上帝的慈爱是这么丰富，以至于我们下一个赞美上帝慈爱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崭新的经验。上帝是无限的，我们对他的认识和经历应该越来越丰富。我也很遗憾，我们常常是越来越陈旧。要唱新歌，那表示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体会、信靠不断的在更新当中，同样这位上帝，但是我们不断的更新。我们向他唱新歌，为什么能唱得这么好？为什么有这些歌呢？第四节，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同样这句话恐怕也有一点突兀哈。为什么你要赞美这个人呢？为什么你要赞美那个人呢？因为他做事做得漂亮，因为他做得好。可是诗人常常的赞美是，为什么要赞美他？因为他的话说得好。那今天这个口才好的，我觉得真的口才好的又有底子的这些，我们看到台面的人真的不太多。那么这里诗人赞美耶和华的言语好， 这言语好也不是花花公子式的言语好，是言语非常正直。也许在任何一个时代，我们不大多看到话语正直的人，所以耶和华的言语正直，让人喜悦，让人要歌颂。愿上帝的话，经上的话，是不是让我们觉得真是说的对？哎，各位，我觉得不是。哎，我们看圣经，包括我想也是诚实的问啊，诚实的感觉，我们看圣经不太会因为看圣经赞美上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你不必回答我哈。你有没有哪一天看了圣经，哇，这话讲得真棒极了，神真是正直，哈利路亚，赞美主。我看我们每天看圣经都是，哎呀，怎么五分钟还没到啊，那个看圣经的五分钟最长，那么还没完。我们不会欣赏，也不会喜悦，更不太觉，如果真的看了，我们常常觉得圣经的费解，或者圣经的错误，或者圣经叫我们生气的地方，或者圣经跟我们生活中经验相反的地方，让我们是印象比较深刻。当然这都是我们缺少信心，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像诗人一样，让我们能够看出也经历出上帝话语是正直的，他的话语正直，他做的尽都诚实，那就是什么，他说的跟他做的是一致的。我们今天就说的跟做的不一致嘛。他说的正直，他做的奇妙，他的奇妙，他的技巧，他的灵巧和他的正直是一致的。第五节，他喜爱仁义公平，他喜爱仁义公平，他做的也都是仁义公平。当耶和华说出话的时候，这个世界受造；当耶和华用他的话托住万有的时候，他希望他所管理的这个世界能够产生一个反应，就是看到更多的仁义公平。耶和华的仁义公平到处都有，耶和华的仁义公平希望我们产生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慈爱，就是第五节，我觉得都可以把它了解成主动的，但是也希望产生，不是被动嘛，就是产生一个主动结果。就主动是说耶和华会制造这些东西，耶和华创造，他的创造里面，他的管理里面，让我们在遍地都看到他的慈爱。但是我们希望这些慈爱，他或者是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使我们也能够经历多了，我们近朱者赤，近神就像神一样，我们也活出慈爱。愿你的家遍满了耶和华的慈爱，当然是神赐给你慈爱，也是因为你领受了上帝的慈爱，你活出慈爱来。愿你的行动满了耶和华的慈爱，愿你的话满了耶和华的慈爱。下面他讲到上帝这个创造的奇妙哈。第六节，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啊，这个世界的存在是上帝的话，上帝命令有就有了。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神的灵运行在水上。这个气跟灵，我想从三位一体的观点来讲是一样的。总之都是他所造的啊。他聚集海水如垒，收藏深洋在库房。这个要说一下了哈。他把水放在一个地方。我们在这过去三个月那可是充分的经历到这个水放在一个地方是很重要的，水库里要有水很重要哈。你在那个创世纪里看到上帝的确也存水，那存水存在哪里呢？天上的水存在云里，那云有的时候圣经上描述破了哈，水就漏出来了。那个天上的库房里面所收的东西里面有水，这当然是古人所用来形容上帝全能的一个说法了。天上的库房里面，仓房里面很多东西，各样的恩惠慈爱都放在他那里。在生命记里面，各样的战争咒诅也在他的库房里。当我们得罪上帝的时候，上帝会打开他天上的仓库，把咒诅、把疾病、把这些东西倾倒在人的身上。当人信靠上帝的时候，上帝也会像马拉基书说的一样，把天上的那个祝福倾倒下来，都放在上帝那里哈，放在上帝的库房那个地方，放在上帝的库房那里，他准备要倒下来。那 水也是放在他那边，那水他要倒下来的时候也真是可以倒大水，让我们泛滥，像在挪亚的时候一样，也可以定时降下雨水来，那个降下来就是甘霖啊。到底上帝从天上倒下来的是什么，那看我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了哈。就是第七节是讲上帝的作为，也在讲上帝等候机会要把福气或者灾祸降下来。所以第八节，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有一个属灵的敬畏哈，我们敬畏惧怕他，不是那种负面的敬畏和惧怕。我们对他的敬畏和惧怕呢，我喜欢用两个地方经文来讲，一个是《申命记》第六章第十三节哈，《申命记》六章十三节是上帝给了以色列人各样的丰富以后，那么那个时候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把一切的丰富给你，所以你对他要更加的敬畏。通常我们说他把丰富给我们，我们对上帝就有更多的不是敬畏或者惧怕，而是更多的依赖，在这里是敬畏。他越好我们越不要得罪他，越不敢得罪他。另外在申命记第十四章二十三节，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哎，我们奉献是学习敬畏他。那么我们之所以会奉献，我倒不觉得是因为我们怕他不给我们东西，这个次序很重要。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常常要人服侍啊，传福音啊，甚至要人要人遵守上帝的话，包括十一奉献，常常是用威吓的，你不奉献小孩会生病哦，你七月还不定期来聚会，考试他一定考不好。就我们常常用这种，各位我也要说啊，圣经不是没有这种，因为我们人并没有那么高贵，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一点威迫利诱，但是希望长期的我们能摆脱这种威迫利诱，我们是认识了上帝而对他有那个敬畏而爱，而不是怕损失什么物质上东西或得到什么物质上东西。生命自己讲得很好，我们会奉献是因为神仙白白的给我们，不是我们奉献了以后神才给我们，就是不是一个交换，是神白白的给我们，我们感谢就奉献了。而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他白白的给我们，我们不是怕失去而奉献，他白白给我们，我们不是怕失去物质的东西而奉献，我们就是敬畏认识这位全能的上帝居然把这些美物赐给我们这样的人。所以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各位回到三十三篇第八节啊，全地遍地都是上帝的慈爱，但是这个慈爱有没有让我们也延伸出对上帝的爱，对人的爱，或者有没有延伸出我们对上帝的敬畏呢？上帝是希望我们对他有敬畏，甚至有惧怕的，惧怕敬畏他那莫大的能力。他的能力在哪里？前面已经讲了，这里又讲了第九节，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个是指他的创造，也是包括他创造以后的管理，也包括你的生活。他要给你就给你，他要拿走就拿走，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是第九节的讲法。这是上帝的全能，他要有就有，而且他有的立的都是好的。但是第十节他说无也就无，上帝的创造是美好的，当人不信靠上帝的时候，他可以把那个美好的创造，包括他给人的美丽，给人的智慧聪明，把它剥夺，把它夺走，他可以说无就无。当列国，当不信靠上帝的人自大的时候，耶和华就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了。当众民不信靠上帝的时候，耶和华就使众民的思念没有功效了。这个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很多，我们最近同工在看那个亚西多夫的事情，他的筹划可以归于无有，他 耶和华也可以把咒诅变成祝福，如同对巴兰的那个嘴里的话。人也可以因为信人可以因为不信靠上帝那个神给你的祝福变成了一个咒诅。神给亚沙龙何等大的美貌，何等大的聪明，那个聪明美貌成为一个咒诅，因为他心没有归向上帝。神使列国的万邦的筹算归于无有，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如果不在上帝里面，我们一切都是虚空的。第十一节，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列国的筹算会归于无有。列国的筹算可以不归于无有，我们的筹算可以不归于无有，若我们是尊主为大。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耶和华所想的一切都会成就的。他自己所说的一定会成，人自己的筹算一定会失败。那么讲到上帝这样全能，讲到人的筹算失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变成一个木偶了呢？我们就是被上帝操纵，我们没有一点的思想，没有，我们有意志，甚至我就直接说我们有自由意志。虽然我们那个自由意志在没有被主更新的时候，这个自由的意志是选择恶的。所以不要把自己当做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不要把上帝的恩典和人必然犯罪的做我们犯罪的借口，或者不行善的懒惰。你要常常做选择，选择该行的路，当然是神帮助你才能选择该行的路。虽然他的筹算存到永远，虽然他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虽然他全能，但是他仍然不强迫你来信靠他，他也仍然不把你当个木偶来摆布你。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你选择，你要不要选择信靠他呢？那么当然我们能选择信靠他，是因为我们蒙了他的拣选，白白的恩典，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名是有福的，那就是以色列人，那也是我们，我们真是有福。他拣选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良善，就是因为他白白的爱我们。但是对所有的人，神也有那种相对的一般恩典的眷顾，那是第十三节哈。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很有意思哈，上帝造我们的心，我们的一切良善不良善也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但这个是在讲上帝的全能，但圣经总是一方面讲上帝的全能，一方面也讲到我们自己的责任，一方面讲到上帝的预定，一方面也讲到人生活中的未定不定。他造我们的心，他看我们，留意我们的作为，他看我们是不是在选择他，他看我们是不是在依靠他。耶和华看我们，十三节十四节他看我们，哦，上帝这么喜欢看我们啊，看我们干什么？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万物在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这只不过形容我们不能隐藏。基督徒非基督徒，凡是掩盖的，没有不揭发的，神都知道。那么他知道又要怎么样呢？他知道那就太多了。当他看我们的时候，我刚刚已经讲了，他看我们有错误的时候纠正，他看我们有需要的时候补足，他看我们有危险的时候帮助，有急难的时候拯救。那他看我们是不是在依靠他，求告他，他好亲近我们，他看一切。不过真的，上帝在用慈爱的眼光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把那个慈爱眼光最后变成一个定罪审判的眼光看我们一切的作为。那我想从下面来看，他看我们最重要看是不是我们在依靠他，我们有没有在依靠他。我们没有依靠他。君王常常是要依靠兵多，勇士是要依靠力大。可是靠力大、靠兵多、靠马得救，那都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够因为力大救人，这个马你当然就可以 变成我们今天的各样东西了。马是当时战争中很有利的，今天你可以说靠金钱、靠权势、靠聪明，不管是你自己的或别人的都不能救你，你去仰赖上帝。十八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这个把我们对上帝的敬和爱都放在一起了。耶和华眼睛在看什么？各位，我们的眼睛当然在看我们所爱的对象嘛。你自己有这样经验吗？你不喜欢的人一面来，你就绕一个圈子嘛。你不想看到他，你想看的是你喜欢的。耶和华眼目在看谁？看对他有敬畏的。我们前面已经讲敬畏，这个敬畏是认识上帝慈爱和全能的一种圣洁的敬畏。但不是只有敬畏，敬畏会对上帝敬而远之。我们对上帝敬而敬之，越敬尊敬他，越亲近他，那就是仰望他的慈爱。我知道我这个上帝不是吝啬的，我知道我这个上帝乐意把这样各样的恩典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仰望他的慈爱，我们就盼望从他那里得到好处。我也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常常盼望从主那里得到好处。我觉得再一次，我们在教会里，我们从主那里得到的大概多数都是命令，你要圣洁，要善良，要读经，要祷告，要传福音，要参加星期六晚上盼康里传奇聚会。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的？对了，有命令，但是一切的东西包括命令在内，是建立在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他给我们的白白的恩典。他看顾我们，他看顾我们，他就算是要教导我们或者颁布命令，也是他施恩给我们。我们仰望他的慈爱，弟兄姐妹，不要不仰望他，觉得他跟你没有关系，也不要仰望他的时候就是怕他的杖和杆，他的鞭子在打我们。仰望他施慈爱。第五节是遍地都满了耶和华慈爱，但是显然这个慈爱能不能临到人，是人是不是在仰望他。十九节，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这个也许在创世纪里面好几次的饥荒，包括约瑟做宰相的时候饥荒，都是这里有没有暗暗的指那件事我不晓得，但是的确神对我们的保护和眷顾并不是让我们信了主就立刻到天堂的，我们在人间还是要经历好多的艰难，但是神会眷顾我们，会帮助我们，会保守我们。第二十节，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好，耶和华向来帮助我们，随时帮助我们，但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向来等候耶和华，就表示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随时需要等候耶和华。我们随时需要等候耶和华，就表示我们随时有需要。我们随时有需要，也就是我们随时有缺乏。他随时做我们的盾牌，也就表示随时有敌人把箭射过来。因此二十节虽然是很好的一节圣经，但是也提醒我们，我们是在一个很残酷的世界里生活，我们需要他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帮助就表示我们随时有缺乏，我们随时 也都有艰难。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依靠他的圣名。基督徒的生活应该要更正面一点，更喜悦一点。我们向来依靠他的圣名，依靠他的圣名，圣名就是他自己，只是名字把他自己那个特点更具体、更浓缩的表现出来。我们向来依靠他，这个是善性的循环了。你越依靠他，就越来会依靠他。你向来依靠他，在下一次艰难的时候，你就更会依靠他。你从来不依靠他，在大水泛滥的时候，你更不会依靠他，你会惧怕去依靠其他的东西。二十二节，耶和华，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我们所仰望你的，那岂不就是我们不断的仰望你吗？ 我们向你仰望的越多越深，你向我们施的慈爱就越大。很多人喜欢说，你把器皿，你带多大的器皿到神面前，神就给你多少。你要大大张口，我就充满你。这个意思并不是贪婪的意思，这个意思也不像我们平常有的时候说，哎呀，你求的太少了。这个意思说，我们真的认识我们这位上帝，我知道他的丰富。我们求，像雅各书说的一样，我们求并不是滥求、妄求，我们也不是不求。我们求了不是要满足自己的私欲，我们求希望能荣耀他。各位，如果你真的看到全世界或台湾或者是你的社区、你的环境，包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艰难的时候，你要求神给你，你可以大大的张口求神给你，你可以求神给你十亿，给你百亿。我们沈牧师是也很希望求神给信友堂东西的。沈牧师有个很重的负担，就是老人院。各位，你今天在台湾要办一个老人院，那要多少钱？大大向神张口啊！我们不是说自己要盖一个豪华的宫殿，我们不是说自己要盖一个多豪华的住宅，我们不是要浪费在自己的宴乐当中，我们是希望能够荣耀上帝，能够扶持我们的灵舍。那你就大大的仰望上帝嘛，照着你的仰望，上帝就向你施行慈爱。34篇这个诗题我们看一下，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